这个我们现在要读这个士师记啊，士师记是进到圣经历史里面的哪一个阶段呢？那个如果从这个圣经的那个年代推算啊，亚当被造大概是主前4000年多一点啊，接下来呢就发生了在2500年左右发生了大洪水，就是挪亚方舟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后来就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好，这些故事呢。都是出现在哪里？都是出现在创世纪里面，对不对啊？好的，接下来后来四卷书啊，四五卷书啊，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以色列人他们接下来就寄居到埃及去了啊。然后呢，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啊。那这一段历史啊，就是写在出埃及记里面。那后来啊，出了埃及之后的detail 啊，就。更多的写在立位记，还有民数记、生命记啊。那进迦南的历史呢，是写在约书亚记里面啊。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士师时代啊，士师时代。那你看这个时间点，差不多是1400年到1100年左右啊。这个是士师时代，士师啊，英文就是 judge 啊，judge 什么意思啊？
法官。
哎，审判官、法官啊，这个就是士师的意思啊。所以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王，没有国王啊。那他们的那到底是谁来治理他们呢？神就兴起了这个士师啊，就是帮他们评断一些对错了啊、纠纷啊，再来治理他们。那但是这样，他们这样的一个政治结构其实是挺简单的啊，不需要老百姓不需要纳税啊，那他们也没有什么常备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政治结构，实际上是神在治理他们啊。所以平常没事的时候，大家安居乐业啊；有事情的时候，大家来聚集在一起，抵抗仇敌啊。这是神在他们当中啊这样的引导他们。士师时代之后啊，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依靠神啊，看不见啊，这个神看不见，但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要求说，他们还是要有一个王啊，看得见的一个政府在那边治理他们。所以后来神就答应了啊，那让他们有一个王，第一个王叫扫罗，第二个王叫大卫，第三个叫所罗门啊。
补充一下，从士师记过渡到王国的时代，中间那个关键人是谁？撒母耳哈，撒母耳。
哎，好，这个在撒母耳记里面哈，会讲到这些故事。那后来呢？因为所罗门犯罪的缘故，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分成南边的犹大跟北边的以色列啊。那这两个国家呢，北边的以色列先亡国啊，南边的犹大后来也亡了啊。他们都被掳到外邦去，北国被掳到亚述，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啊。好了，经过南国被掳了70年之后呢，神让他们重新回来啊，就叫做被掳归回啊。被掳归回的历史呢，我们就看在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啊，还有以斯帖记，都是讲这段时间的故事。之后呢，有什么400年的时间呢？圣经就没有再写了啊。这段时间好像神不说话了啊，这叫做两约之间啊，两约之间，一直到什么时候？后来就施洗约翰出现，为主耶稣铺路，然后主耶稣就来到啊，然后接下来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复活升天，然后教会时代就开始啊。好，这是整个圣经的历史啊。那跟中国的历史对照一下啊。那这个你看到这个夏商周汉秦汉那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士师记在什么时候呢？在商朝中叶一直到西周的初年所以差不多相当于那个时代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那个小 C 帮我们读哈。
耶和华的仆人那人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巴利，
朱巴利，
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的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
OK， 好，这是四世纪第二章啊。要讲到说那个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大家知道了哈，在约书亚记里面，他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后来呢，活到110岁死了之后呢，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所以那世代看到神作为的人啊，都过世了，直到别的世代兴起，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啊，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啊，这个巴利啊，这个是复数的啊，所以说很多巴利，他们迦南人啊拜的那个偶像啊叫巴利啊，那有各式各样的巴利啊，然后呢还有亚斯他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下一页，你看啊，迦南的假神啊，就是巴利啊，巴利最主要是巴利啊，巴利长这个样子啊，他说迦南这个是迦南人最重要的神啊，
长得
好OK， 你说，哎，这个什么姿势啊？其实他手上本来是拿着一根这个矛啊，那这个矛是断掉不见了。这个东西现在放在巴黎的这个罗浮宫里面啊。他这手上也本来有一根棍子啊，所以他本来是右手拿着这个矛，左手拿着一根这个棒子啊。那这个矛是象征什么呢？象征闪电啊。所以他认为他们这个巴黎呢是掌管这个雨水跟风暴啊。所以要取悦他才能够有农产跟畜牧的丰收啊，所以这个是巴利啊，那巴利有各式各样样啊，这是其中一个啊，好，所以他叫朱巴利啊，那还有个女神哈，女神也是长得很奇怪啊，这个是亚斯他路啊，有的叫亚瑟拉啊，有人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啊，有人认为说是一样的啊，那不管怎么样，我那时候拜的也是很乱的啊，很乱。拜来拜去，到最后也大概他们也不知道在拜什么啊。一种说法说他是巴利的配偶啊，是这个生殖力、爱情跟战争的女神呢啊。他的敬拜的仪式里面充满了这个淫荡跟败坏啊，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拜这个啊，拜这个，就神就发怒了。神发怒的结果呢，这个君娜帮我们读啊。
耶和华的怒是向以色列人发火，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那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誓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誓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完梗地的
不断
总不断绝完梗的
恶行。对，好，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加强我们的这个
中文，
对，中文忘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里是讲到四世纪的一个循环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犯罪之后呢，他们就受苦，神就让他们被交在仇敌的手中，交在仇敌的手中之后，他们就唉声叹气啊，然后他们就呼求神啊，向神祷告之后呢，神就后悔，然后就给他们兴起士师啊，救他们脱离那个仇敌的手啊。那等到士师死了之后呢，他们又转去行恶啊，所以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在那个地方不断的重复这段历史啊。好，那小恩读啊。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证明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 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遵守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剩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利巴嫩山的西位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
好，所以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就是神本来是要以色列人把迦南地所有的这些仇敌全部都剿灭的，但是后来神故意留下几族不剿灭，为了什么？为了要以色列人学习战事也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以色列人怎么样，有没有好好的依靠神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以色列他们征服了迦南之后，就把这个迦南地分给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好了，那每个支派在这边本来是应该要安居乐业的，但是呢，后来神让仇敌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离弃神有从米索波大米。米索波达米就是美索波达米亚，就是那个两河流域那有摩押从东南边来攻打他们，那南边有亚玛利那北边这边有迦南王的耶宾，还有米甸人从东方这边过来亚门呢也是这样子从东边来攻打他们，西南边呢有非利士人所以这个是在士师时代他们所遇到的在四世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故事里面这些仇敌从这边来攻击他们所以四世时代就是一个循环以色列人先犯罪之后，神让他们受苦，被仇敌压制，结果他们就呼求神呼求神之后呢，神就拯救他们，还有士师之后呢，他们又犯罪，那这成为一个循环。那在四世纪里面有几次这样的循环呢？总共有六次六次。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年代总共四世时代，如果你按着那个年代这样加在一起的话呢，有390年390年。那这个灰色的是讲到他们被压制的时候，黄色呢是他们被士师来治理得到拯救的时候那这边有六个循环那第一个呢，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比索不大米亚王古三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撒利撒田八年
对 OK 继续
以色列人不从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
尼
俄陀
尼对这个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第一个循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神把他们交在米索波拉米王的手中被压制八年之后，以色列人呼求神，然后神就给他们兴起拯救者所以你看最左边这个灰的呢，就是这个米索波拉米王古山利萨田压制他们八年，然后接下来呢厄陀涅来拯救他们这是第一个循环。厄陀涅是谁呢厄陀涅他说是这个迦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
迦勒的侄子
那他也是迦勒的女婿迦勒迦勒大家是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约书亚的那个同伴只有他们两个人神让他们进迦南，因为迦勒有一个不同的心智那他这个女婿也很得到他的这个精髓所以那时候迦勒年纪老迈的时候，但是进到迦南地，他说跟约书亚说，求你把这个山头给我这个山地给我因为神那时候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今天也一样与我们同在 神若与我同在的话，我就能够把这座最难的山头打下来。结果神就是让他真的攻下了那个叫做西布伦，对，西布伦啊。那后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世纪第一章哈。
放出利民生书是，所以是第六卷书。
书四世纪第一章啊。第一章12节到15节杨洋帮我们读好吗？
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拿斯的儿子俄托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迦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好，所以迦勒是一个勇士，是一个英雄哈，所以他的女婿呢也要跟他有同样的心智。他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给他为妻。结果他的那个侄子啊就起来夺取了那城啊，所以这个女婿俄陀涅跟迦勒是真的是有同样的心智啊，不畏惧仇敌，大有信心。结果他就把女儿给他啊，这个女儿呢非常的聪慧啊，他父亲给他一块地啊，但是他不仅要求这块地，他说他也要水泉啊，迦勒就把上泉跟下泉赐给他。那这段故事写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有这么重要吗？也是很重要，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蛮重要的。神赐给我们一个祝福，就好像是神赐给我们一个产业了。但是呢，这个迦勒的女儿啊，亚萨呢，她不是只是以这个赐给我一块田，赐给我一块地为满足，她还要求什么？她要求泉水啊。那就泉水，对啊，需要泉水，他才能够这个牧养这个牛羊啊，什么等等，对不对？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什么叫做我们要这个泉水是代表什么含义啊？
主耶稣自己。
泉水就讲到圣灵，对不对？圣灵就是讲到说，我们不仅是要外面的祝福，我们更要神在我们里面的同在，神在我们里面那个永活的那个泉源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涌流，对不对？你让我这个凡事平顺，但是我里面没有那个泉源的话呢，我还是枯干，还是干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满足我。但是呢，这个他的迦勒的女儿啊，叫做亚萨，她就很智慧，她说：“你不仅把这外面的祝福给我，你要把里面的这个祝福啊，这个泉水给我，而且呢是上泉跟下泉啊，上泉跟下泉，如果用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讲到说是圣灵从我们外面的浇灌，还有里面的涌流啊，所以啊。”这个是这个俄陀涅呢，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士师，后来神就兴起他啊。我们看到在第几章？第三章啊，第三章我们看到啊，第10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啊。然后呢，制服了古山利撒田啊，这是第一个士师啊。那我们就看第二个，我们看 PowerPoint 啊。好，杨洋帮你读这个。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以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属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以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
以户。
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以基伦。
OK， 好，所以这个是这是第二个循环，一样哈、哦，以色列人先行恶，然后呢被压制，然后呢呼求耶和华，神就兴起拯救者。那这一次这个拯救者呢，是叫做以户啊，以户。好，你看这第二个啊，灰色的这个是摩押王以基伦啊，压制他们18年。接下来呢，兴起以户。那这个以户啊，你看，他有个特点，他是一个左撇子啊。那左撇子，神就以色列人就托他去送礼物啊，送礼物。那这个故事呢，很像中国的这个叫做荆轲
刺秦王。
对啊，好，他先送礼物了哈、啊，送完礼物之后啊，他们就对他没有戒备的心。结果他本来送完礼物之后就走了，我们就在第三章里面看到啊，他打了一把第16节，第三章第16节啊，以户打了一把啊两刃的剑，对不对啊？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啊。所以他献完礼物之后他就走了啊，然后绕了一圈回来啊，回来之后呢啊，第20节啊，他就过来说，哎，我奉神的命啊，要报告你一件事情啊。那个时候哦、啊、不，在第九节他说他有王啊，有一件事情机密是奏告你，王就说回避吧，所以左右人都退出去了。那时候只剩下王一个人，他就说我有件事情要报告你啊，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啊，这就是伸左手，因为他左撇子啊，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啊，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啊，这是圣经里面啊，我们看到一个很肥胖的一个人，就是伊基伦啊，就胖到一个地步，他剑呢被肥肉夹住，而且呢他说连这个那个剑把啊都刺到里面去了啊。好啊，然后呢他就没有把这个剑呢拔出来，他就那个王就死了。那以户呢就从容的啊、哦、把那个门廊的这个所有门都关起来，然后他就逃掉之后呢就呼召以色列人来攻打这些人啊、哦、后来就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了这个摩押的这个统治啊、哦、这个我们第一个是这个叫做第一个事实叫厄陀聂啊，厄陀聂还算是这个身世啊、哦、算是比较显赫的啊、哦、是这个加勒这个家族的。那以户呢啊，以户说起来他是左撇子，第15节啊说他是什么，他是左手便利的啊，有没有第15节啊，他是左手便利的。这个原文啊，原文不是左手便利，原文是说什么，原文是说他是右手不方便的啊。那以色列人他们说右手不方便，就是说你这个人是左撇子，你这个人右手被绑住了，右手呢有困难啊、哦，所以左撇子在以色列的这个主流社会里面算是被看成是什么，比较是另类的啊、哦，甚至于是看作是右手好像是残障的啊、哦、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哎，被神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啊、哦，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到神兴起的是什么样的人啊、哦？这个是一个啊左撇子。好，第三个被兴起的士师叫做三家啊、哦，你看三家。三家是谁啊？三家这里啊，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啊。所以三家是一个农夫啊，农夫，所以这都是一些啊，这两个都是无名小卒啊，弱势的啊，非主流的社会的啊人啊。然后接下来呢啊，好，这个 Ruby 可以帮我读这段吗？
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
好，你看现在是第三个循环了啊。这时候有一个王叫迦南王耶宾啊，欺压他们，然后他有这个铁车。这时候神兴起了一个士师叫底波拉，底波拉是以色列唯一的一个女的士师啊。所以你看神兴起了除了厄陀聂之外呢，一个左撇子啊，一个农夫，现在兴起一个女子啊。底波拉， 好，接下来呢，还啊，这个是这一幅是很这个哈、很可怕的一幅图画。好，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啊，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
四世纪
对第四章啊。好，第四章啊，那个时候，底波拉被兴起，结果底波拉呢，看见这个被以色列人被迦南王欺压，那时候神就让这个底波拉呼召一个人过来啊，第六节，他就呼召这个巴拉啊，有个人叫巴拉，对他来啊，他对底波拉就对巴拉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啊。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部人哈、哦、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所以这个底波拉他就从神得到启示了，这时候神要来拯救他们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以色列人呼求神了、啊，第三节哈、哦，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所以神的答应这时候下来了。那个底波拉自己不是战士，所以他找这个巴拉出来啊。结果巴拉在第八节他说啊，他说你若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个巴拉是一个勇士，但是他呢、还是害怕，他要这个底波拉陪他去啊。底波拉是女子啊，那他说你不去的话我就不去啊，我如果去的话，我如果去送死的话我就不甘心啊，如果还要死的话一起死啊。好了，那底波拉。就要不同意啊？
这种解释
没有，但是他总是这底波拉去，他比较壮胆啊。这个有神的这个事实同在啊。好，欢迎他这个听错了，感动错误怎么办啊？好，那底波拉就说好，我一定跟你同去，但是呢，只是你呢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啊，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啊。哪个妇人呢？就是雅裔啊，就雅裔啊。Anyway， 后来他们就打仗的时候，果然那个巴拉就大的得胜之后呢，这个西西拉这个他这个将军呢就一个人逃掉了，逃到一个地方啊，有个帐篷在那里，他进去看，哦，原来那个就是那个叫做有一个人啊，这个雅裔他们一家人住在那里啊，这个雅裔的先生是谁啊？这第十七节啊，十七节这里说了，这个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这个西尼人西百之妻雅裔的帐篷啊，所以雅裔的先生叫西百，西百呢是一个西尼人，西尼人不是以色列人，那但他也不是迦南人啊，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当时摩西的岳父的后裔啊，所以他是等于是介于以色列人跟迦南人之间的另外一个民族啊，那但是这个西百这一家跟这个迦南王这个就夏佐王耶宾和好。所以他的先生啊是跟他这个以色列人敌人是很好的，所以这个西西拉跑到这边来呢，哦，看到哦，这个是这个西百的妻哦，所以然后那个雅裔这次就出来迎接他啊，迎接他，然后呢给他东西吃，给他牛奶喝啊，然后他喝了啊，就是他本来就很累了，然后喝完了牛奶之后就更困了，所以他说哎，我就在这边睡觉啊，请你站在帐篷门口啊。帮我守卫一下啊，然后21节啊，西西拉就疲乏沉睡了。这个时候，雅裔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啊，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取了这个帐篷的橛子啊，然后拿着锤子，然后轻巧巧的到了他的旁边啊，就这一幕了啊，拿橛子从他的鬓的旁边的啊钉进去，直钉到地里啊，西西拉就死了啊。好了，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啊？这个，所以后来你看啊，这个第五章啊，我们看第五章第24节啊，第5章第24节啊，这个24节到27节啊，这个赵明帮我读好吗？
用西宁人西北的妻雅裔。比众妇人多的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裔给他奶，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裔手拿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 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钉脚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哪里屈身就在哪里死，在那里死亡。
OK 哈，这个第五章啊，第五章是底波拉的一首诗歌哈。他跟底波拉跟巴拉做了一首歌，然后呢把这整个事件呢用诗歌的方式讲述出来。那在这里呢，他说这个雅裔呢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一切住帐篷的妇女呢更蒙福祉。所以他讲到说雅裔做的这件事情呢很得到祝福，神大大的祝福雅裔这个妇人。那雅裔他做这件事情有什么特色啊？他先生是跟这个叫做什么夏所王耶宾他们是和好的，但他却把夏所王这个耶宾的这个将军啊给杀了。
因为有一个资料讲这个雅裔是归化为犹大人了，所以这两个夫妻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
哦 OK 好，
那个雅等一下啊、哦，那个底波拉这个名字就是 B-E-E， 所以它像蜜蜂一样非常殷勤，如果谁不做工他就会去盯他、哦、所以底波拉是一个带头的，他是非常的殷勤、哦、那所以他后来跟这个巴拉所做的事里面他会责备好几个支派，为什么大家都去攻击仇敌的时候这几个支派在做别的事情。那巴拉是带头打仗的，这个底波拉是在林里面看这个方向的。好，那巴拉的名字的意思叫 lightning， 就是闪电的意思。
好了吗？
还有我大致讲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这首歌啊，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战歌啊。你看这个第七节啊，第五章第七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一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到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以色列一拜偶像一定就会引起战争啊、嗯！好，你看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啊、嗯，所以这个蜜蜂啊，这个底波拉啊，他跟这些人那些甘心牺牲自己的人是同心的哈、嗯，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好的，那个我们看一下十一节末了，那是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啊、哦，这个就是开始复兴了。底波拉啊，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唱歌啊、巴拉啊，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啊、哦，好。那时有这些跟从的人一起来攻击这个对方的勇士，然后他就在点名了，有第一个从以法莲下来的啊，有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的，掌权的从马吉下来的啊，这是河西的那个马拿西半支派，有持杖检点民数的啊，就是那然后呢还有从西布伦下来的。好，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么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啊。好了，下面就糟糕的了啊，我自己在他前面打个叉叉，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可惜他这个大志，他这个大谋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筹划跟计划， 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自私自我中心的支派啊，整个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他不参加啊，他自己想着另外一个计划。还有第二个十七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啊，那这个就是在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了。好，还有再一个，但人为何等在船上啊？你看啊，这个北边的这个支派叫做但人呢啊，哎，他不出来啊，他等在船上。那下面这个呢，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啊。但人在南边的这个我刚才说北边错了啊，但人在南边的这个船上，那这个亚瑟人呢在北边的港口上啊，他们都是很一副很安逸的样子啊。那下面的就是非常正面的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十一节，我非常感动啊。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这句话非常非常宝贵啊，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他们一定身体上非常的疲倦了啊，因为一直在打仗啊，可是他还是说我不能够休息下来，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前面我们是不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就是说他们也是打仗啊，虽是疲累还是追赶啊。
哦，那是基甸。
基甸的话，哦，那也是在士师记里了，在后面了。
嗯，
好，哎，所以我们要打仗的时候，千万不能够体贴自己啊，我好累呀，我想喝水啊，等等啊，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只等到把敌人杀光、杀尽，然后那个真实的得胜啊，能够得到了，有把握了。嗯，
那个关于这个亚裔啊，关于亚裔，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家族是跟这个敌人是和好的。
嗯，
但是他有一个眼光啊，他有一个眼光，他能够挣脱这个家族的这个束缚，然后呢，跟神的百姓站在同一边。啊，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啊，
嗯。
那他会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里面是拜拜的啊，
嗯，
那我先生是长子啊，像我那个我一个舅妈就这样子啊，他那个很羡慕啊，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诗歌啦很带来的平安啊，他很羡慕。然后我们说好啊，那你可以跟神祷告啊，但他说可是我现在是家里面是长子，要拿香啊，要拜拜，要拜祖宗啊，那他就有这些考虑，所以他就没办法再往前走一步。但是这个亚裔呢，亚裔你看到他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今天神把，对，今天这个西西拉跑到他的帐篷前面哈，打败仗了，就一个人到他帐篷前面，这是神给他的一个
机会，
对不对哈？那亚裔他第一个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啊，我的夫家他们的政治立场这样，他们的这个背景宗教背景是这样子的。我呢不要跟他们这个起冲突，他没有，他就在这个时候他选择跟神的百姓站同一边，跟神站在同一边。第二个呢，你说他要做这个动作啊，这个看起来很可怕，对不对？
要勇敢，
他一个弱女子，但是呢，他能够抓住神给他的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对，
做出一件哈这样子一个勇敢的事情，结果他后来就被祝福了。
嗯，
因为亚裔呢，他是比众所有的那个女子更多的蒙福啊。
嗯，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有基督徒，也要有这样，不管是基督徒啊，或者说你正在慕道，都要有这样的眼光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把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认识神、追求神一个最好的机会啊。你说，哎呀，这个哎，参加这个聚会，这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聚会而已吗？哈，哎，其实这个我相信神借着这个小小的聚会，然后大家祝福你。如果抓住机会，好好的学习的话，你可以更往前一大步，对不对？哦，所以亚裔他是看到真的神把一个机会放到他的面前来了，他就抓住，啊，抓住。那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机会啊，好好的来认识神，来服侍神。嗯，不要回头。
好，二十六节。 亚裔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哎呀，我在旁边写了我这读这段经文的感想，那是很多年以前啊。我是这样写的，他说哈，一个女人，一个小姊妹，一个弱姊妹哈，她能够杀敌人的王，她有这个能力啊，还锤啊，把它锤下去啊，她这个能力不是一天就有的，她是长期一点一滴累积而有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选择，一个小小的得胜，就累积我们将来更大的得胜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仇敌的王，仇敌的这个元帅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有智慧啊，他也有智慧，就是说他只是要喝水，但是他给他温热的奶啊，也许是羊奶或者是牛奶，因为这样子一喝就容易睡觉，他先让他睡着了，然后他举起那个橛子就朝向他的鬓旁啊，然后这样垂下去。这是一个又有智慧又有勇敢大能的一个姊妹，她的智慧和她的能力，我相信是在她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好就渐渐的累积起来的。那31节，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将来那些爱神的人在神的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像日头一样啊！这是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讲的。因着这一场战争的得胜，当然关键人物是一个是底波拉那只蜜蜂，还有这个巴拉啊，闪电啊，他这个打仗那个速度那个效率很高啊，还有这个关键人物在最后一刻临门一脚啊，就是这个亚裔啊，哇，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一个得胜带下了国中40年的太平。
那个亚裔这个动作呢，有一点哈，就是应验了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哈。创世纪第三章那个亚当跟夏娃犯罪啊，神就施行审判哈。然后他对蛇说了哈，他说你要做的这事就要受咒诅哈，你要用这个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哈。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他说哈，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女人的后裔是讲到基督了啊，因为只有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她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其他人都是这个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啊，只有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但是在这里呢，亚裔这个动作你看到他打破了这个西西拉的头，就跟这个创世纪三章15节说哈，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里边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啊。这里不是女人的后裔，这边是一个女人啊，女人打破了这个仇敌的头。这里他的原则就是讲到说，一个很柔弱的一个人呢，可以打破这个撒旦的头啊。那以后主耶稣也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柔弱、很软弱的一个这个人子。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实际上呢，他就打破了撒旦的头啊、那好了，对我们来讲，这个一个女子打破这个仇敌的头，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啊？
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对，还有，神有时候常常把这个西西拉带到我们面前，要我们把它、
解决了，
解决了，我们自己不知道。那西西拉怎么样跑到我们面前来？一个人对我们很不客气，冒犯我们，这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怒气要起来，对不对？ 这时候就像这个西西拉一样在我们里面跑到我面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向他投降呢，还是就把他给杀了？哎，这个是神让我们面对每一个仇敌，就像是亚裔面对西西拉一样，都是一个机会，都是一个机会。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按着神的旨意起来致死这个仇敌的话，哎，我们就像这个亚裔啊，亚裔就可以大大的蒙福。这个是亚裔这个故事啊，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我们所碰到的常常会碰到这个西西拉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往下看啊，李记帮我们读这个好吗？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渡进了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
好，所以这就是下一个循环了。这次他们是被米甸人压制，那这次呢，压制呢比之前要更加的厉害啊。以前呢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子，这次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毁坏啊。他们一撒种之后，那个亚玛利人、米甸人、东方人就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灭土产啊。然后他说，而且他们人呢像蝗虫那样的多啊，所以以色列人因着米甸人的缘故就极其穷乏，所以他们就来呼求神了啊。所以现在到第几个循环了？现在到了第四个循环啊，米甸人啊。然后这时候神兴起一个人叫基甸，那基甸是士师时代，我想大概是如果说是所有士师里面，可能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士师了啊。那
三家不是士师，
三家也是士师。
哦，对，像三家用他的赶牛棒。
你看，我这边哈，这个有比较深的红色是比较主要的士师，他们的事迹啊写的比较多了。这个比较浅一点呢，是说他也是士师，但是他写的比较简略啊，所以他也是士师。
这个刚好也可以补充我刚才说的，我说那个亚裔他的杀敌的能力是从平常的生活一点一滴这样累积起来的。那三家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为什么他别的人用赶牛棒打不死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叫做
非利士人？
那他为什么他的赶牛棒用了，他可以啪打死多少？
600个
哎，600个，哎，为什么？一样是农夫啊，一样是差不多的赶牛棒啊，所以他一定是在平常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杀敌的能力啊，可能是有野兽来或怎么样，他可以这样子用他的就是这一根赶牛棒把那些野兽给他打退哈，保护他自己的牛，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
所以这个士师一方面是审判官哈，另外一方面呢，像三家他也许不一定是审判官，但是他呢就是这个民族英雄啊，神就兴起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啊，脱离仇敌的手。所以三家也是一个士师啊。好，那现在基甸算是一个最主要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士师啦。那时候他们被仇敌压制，结果
他们被仇敌压制到什么程度啊？要躲在穴里面，躲在洞里面啊。
嗯。
到这种凄惨的地步，这个就是意思说公开的见证没有了，所有的教会就转入地下了。而且这个米甸人的攻击是非常严重的，他就是不让你有粮食，他每次到你撒种的时候或者要收割的时候，他一大队那个人啊骆驼就来了，给你践踏，给你掳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大陆啊， 大陆那时候烧圣经啊，不准读圣经，那个时候基督教被逼迫得非常的厉害，所有的活动教堂也被烧掉了，或者是被他们接收做别的用途了啊。所以那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躲起来偷偷的聚会，那没有圣经怎么办？没有粮食怎么办？他们就靠他们当初所背的圣经啊，谁背哪一段，谁又记得哪一段，就是靠着这个背圣经的记忆啊，来这个再反刍啊，反刍这些属灵的粮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建议大家要你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啊，你就像小恩那样子有一本小圣经，你就拿来啊读，反复的读，尽量把它背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环境这么好，机会这么好的时候，要多多的储存粮食，储存神的话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啊。
好，第六章啊，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了。他们呼求神之后，神是先派先知来责备他们，说他们这样离弃神。但是呢，神一方面责备，一方面还是赐下拯救了。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到了厄伯拉那坐在亚比米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那约阿斯的儿子呢叫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了要防备米甸人这个酒榨呀，酒榨就将就这个图了你看这边好像有一个坑一样他们一般都是把葡萄呢放在这里面，然后用脚踩踩踩踩踩踩踩，然后把那个葡萄踩成那个葡萄汁从旁边一个洞流出去然后就可以那个用来那个酿酒。所以酒榨呢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槽在这个地方。结果呢，那他们在那边打麦子，他手里拿一根这个棒子这棒子就是双节棍这边打一打呢，他就可以把这个麦子跟这个他的那个叫做糠皮把它分开来分开来。那一般这个动作都是在广场上面做的，因为广场上面风比较大，他打了之后呢，他把它扬起来之后呢，那糠皮会被风吹走然后那个谷粒呢会掉下来所以一般打麦子都在那个公开比较高的地方，比较宽敞的那个打麦的场地里面但是呢，因为在那种场地里面呢，很容易被外面的人发现看见，因为那地方太敞开了，所以他就躲在这种很小的地方，在那边打，那一次只能打一点点，打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你基甸所做的事情。这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了神的使者对他说什么他说
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
那基甸他的反应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来主公
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从基甸的这句话来，你就知道说他对神过去的作为有一些听说，对不对？有一些认识，有一些了解。他不像是有一些以色列人，他前面就说因为那个认识神的那一代人都过去了，后来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去拜偶像。但是基甸呢，他知道说神的作为，但是只是说他过去神的作为怎么跟现在不一样了他脑筋就过不去，他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所以他现在这个神的使者向他一显现，他马上就发出这样的问题，说他说神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过去不是把我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吗？现在怎么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呢？所以他一直在思想神的作为。
当一个人对属灵的光景，当然不只是他自己，对这个普遍的神的儿女的属灵的光景非常不满足的时候，这个人就有做领袖、做神器皿的条件了。那一般人就是逆来顺受，反正大家都这样，那我们就这样子，只要能够活，能够吃点饱就好了。但是他不是，他一直在想以前的神那个大能的作为，为什么在现在都看不见了他不满足。
那神为什么会耶和华使者为什么会称他为大能的勇士呢？他看到他里面有什么特质吗耶和华使者对他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这不就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这个神从基甸这个小小的一个小人物身上看见啊，看见他里面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你就靠着这个能力啊，去拯救以色列人。这里特别讲到说，耶和华观看基甸嘛，他好像直接看见他的心内心哈、啊，看到他里面的一个渴望，就是巴望这个神的百姓哈、啊、得到拯救哈、啊。那接下来那个基甸的反应，他是说什么哈、啊？我们看这个第十五节哈、啊。十五节这个十五节杨洋帮我们读好吗？
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好，十六节，
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
OK， 所以基甸呢、啊、他知道说自己啊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支派，在那个支派当中又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家族啊，所以他非常的谦卑。但神说，如果我与你同在哈、啊，你就可以击打米甸人，好像击打一个人一样、啊。
嗯，
好了，那接下来你看这个后来，基甸就说好了，如果说哈、啊、真的是你的话，求你给我一个证据啊，我就知道说与我说话的是主啊，所以他就要带一个礼物来献给这个使者，那个使者说好，我在这边等你回来。第十九节，基甸就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然后等等，有这个无酵饼，然后呢，他把这些东西做好了之后，就带到橡树底下，献在使者的面前，然后使者叫他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在石头上面，然后好，这个我们看这个图啊，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里手内的杖，这个君要帮我们读这段好了。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坚石
磐石
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
第一面
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那个耶和华使者用那个伸了个杖头啊，碰了一下那些肉跟无酵饼，那火就出来把那些都烧尽了，那耶和华使者也不见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基甸才知道说啊，真的是神啊，真的是神。那但是神安慰他说，不要惧怕，你不致死啊。接下来就给他一个使命啊 ，OK， 在哪里啊？这个是下面啊。二十五节啊，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啊，你去取你父亲的牛来啊，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盘的木偶，在这磐石上呢，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啊。好，你看，所以现在啊，我们看到这个基甸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他第一步就是蒙召了，我看包括上面啊，他神呼召他，第二步呢，现在神要求他奉献了，第三步呢才是进到服事的当中啊。他蒙召的时候，神看见他怎么样，他在小事的上面忠心警醒，对不对？啊，怎么样看出他在小事上面忠心很警醒？在仇敌来的时候呢，他在酒上里面打麦子，对不对啊？他没有说哎呀算了，仇敌来了。死就死吧，算了，这个无所谓了。这个他还是你说想在酒上里面打那个麦子，打一点打一点，要打到什么时候才打得完呢？但是他不觉得说那一点点就算不得什么，他还是这样很忠心的在里面打啊，而且很警醒，不让仇敌来夺取那些谷物。另外呢，他很谦卑，对不对？他说我是小的支派啊，小的这个家族里面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很顺服神啊，所以这个在他这个。在蒙召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然后神赐给他一个大的平安，你不至于死啊。那接下来神要他怎么样奉献？奉献第一个他要割舍他的亲情，因为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好像是在当地啊像是算庙公一样，他是带头在那边拜偶像的。所以他说啊，这个第二十五节他说，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还有坛旁边的木偶啊， 所以基甸的父亲是在当地是带头拜偶像的，现在他要他基甸把这个偶像的坛拆掉，把木偶砍掉，所以他这时候他第一个他需要割舍他的亲情，然后呢不计后果，对不对？但是他结果他真的是割舍亲情不计后果，虽然他是有点害怕了，所以他之后就写说他是晚上偷偷的做啊、哦，做完之后呢，结果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这个圣经啊，第二天啊，28节啊，城里人看到说，哎，怎么回事？偶像的坛被拆掉了，这个木偶被砍掉了，还有第二只牛陷在新筑的坛上啊。哦，是谁做的呢？后来知道啊、哦，原来是基甸做的，他就叫跟他基甸的父亲叫约阿斯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他要治死他啊、哦。那这时候他父亲怎么回答呢？他父亲本来是要带头拜偶像的，他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弱国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自己为自己争论吧。你看到在这个地方，他的父亲好像突然脑袋清醒过来了。
对，
如果说巴利是神的话呢，让巴利自己来跟他来处罚他吧，我们人不要去动手了。哦，如果巴利不是神的话呢，那你们也不需要为他动手了。所以他的父亲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所以你看当基甸啊割舍亲情不计后果之后，他第一个反应什么，就是基甸的父亲呢就醒悟回转过来。
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若被高举起来，就可以吸引万人来跟随他。那这个当然是讲到主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啊，那这个十字架的灵啊，悔改的灵会感动许多的人来跟随他。那同时也讲到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被逼迫被反对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高举基督啊，就像那个斯提凡，使徒行传里面那个第一个殉道的那个斯提凡，他这样子被那些反对他的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啊，哎，他后来这个见证啊，就吸引当初也在攻击他的人群的里面的一位，就是扫罗，当时叫扫罗，后来圣经上叫他保罗。结果一个保罗写了13封这个新约的书信啊，他是那个最伟大的使徒，他带领多少人归他。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那个时候神吸引我，我愿意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主了，我妈就气得不得了啊，她说你为什么不出国了？我说我不需要出国，我不要出国了。那你为什么不考研究所？我说这个研究所的文凭对我已经失去意义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工作？我说我现在还需要我在这个夏令会里面2个夏令会要服侍啊。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好了？我说神还没有带领啊，就是神不叫我出国我就不出国，神不叫我考研究所我就不考研究所，神不叫我去找工作，因为还有2个服侍在前面啊，那为什么不干脆结婚算了？那神没有带领啊，所以我就是把神高举起来，把神高举起来。到后来神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啊，那以后再讲啊。我妈妈信主，我继父信主，我几个弟弟妹妹全部信主，就是要把基督高举起来。
好，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就让你读一下吧。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又在你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
你们身上发动。
好，所以在这里啊，什么叫做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呢？在上面这个例子里面，就是死在基甸的身上发动，生呢就在他的父亲身上发动。基甸向着自己死了，向着自己的意志死了，顺服神啊，然后结果呢 这个生命就在他的父亲身上显明出来、
哦、
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哦
嗯、
这句话的意思。结果呢接下来呢神呢、就保护、那个守他命令的人、哦
哎、
所以基甸守神的命令，神会负责保护他。那这时候他们、这些人就跟巴利划清界限、哦
嗯
这里怎么说啊，因为他说、哦、
嗯
嗯当日有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说、
嗯、
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
嗯
哦、所以那个基甸这个 人的名字被 改了，改成叫做耶路巴
利、
哦、就是让巴利跟他争论、
嗯、
所以他这时候他已经他身上已经有一个记号了，就是他身上已经 被贴上一个标签了、
嗯、
他跟巴利是不同道的人、哦
嗯，
所以这时候他的立场就很清楚，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就这样子了。我们一旦宣告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受洗了，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就划清界限了，人家就会不会搞不清楚说我们到底是信什么的啊、哦。所以因着他的奉献，他就跟巴利呢就划清了界限，神的灵接下来就降在他身上，他就呼召人啊、哦、来啊、攻打这个敌人。那后来我们会看见他的服事啊、哦，他是凭着信心依赖神啊。哦啊，跟同心的人同工，然后谦卑不争功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好，这个后面的部分我们下次讲啊，因为已经十二点了，
大家也可以先预习一下哈。
好的，今天的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尽量问。
解释一下那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
，
是刚你讲的那个意思。
啊，就这个，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啊啊！什么叫做带着耶稣的死啊？耶稣的死是什么？耶稣的死就是十字架的死，对不对？
嗯。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我们呢？我们也是跟主一起同钉十字架，对不对？那我们跟主同钉十字架，人家看得出来吗？
比方像我妈妈的梦想就是说我栽培你进这个私立中学啊、嗯、我那时候是私立中学，然后我又栽培你考进了这个北女啊，那我又栽培你进了这个台大啊，那你下一步当然就是要出国嘛，对不对啊？那我也被我妈洗脑就是这样子，可是到这个中间哎，主耶稣插进来了，我发现人生最伟大的价值是侍奉上帝，人生最伟大的收获是得到耶稣，所以我整个的价值观改了。所以我妈妈在讲她那一套的时候，我就不被她洗脑了，所以我就把我那个所谓地上的出国的这一条路哈、啊，就丢了，就不去走它了，这对就是一种死，懂吗？就是把我妈的梦想还有我以前被她所塑造的梦想就死掉了，这个梦想就丢掉了哈、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带着耶稣的死啊，我为她舍去了这个出国的这个梦想啊。 OK， 那好几个死啊，那你就退而求其次，你就去考一个台大的研究所好了，得一个台大的硕士，这是比较刺激的梦想，我也把它死掉了，啊，等等各方面，啊，那我妈会规划，哎呀，你这样子啊不长进，在学业上不长进，对不对？那你就去找个好工作吧，啊，那我说不行，我要先把神已经答应人家的这两个服事要先做完，啊，所以。那你吃饭怎么办？耶稣会把饭从天上掉下来啊？我说，上帝说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现在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顺便就加给我了，我不需要去求。只有外邦人没有天父，没有爸爸照顾，他才要天天的去求啊，今天要吃什么，明天的饭钱还有吗啊， 房子的房贷还可以付得起吗？这个是外邦人在那边忧虑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他的孩子了，这些事情不用自己打点了，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扩展他的国在我们的身上，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其实应该是说圣灵中的带给我们的公义，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和平，圣灵平安和睦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当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增加的时候，吃什么喝什么那是神的责任，那是天父的责任所以呢生就显明在我们身上。那结果呢，我那两个服侍第二个服侍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一个我们那个财团法人的那个董事长的太太就说，许贤，我最近祷告总是想到你，我带你去看一个人，啪，就二话不说也不告诉我是谁，就上了计程车就去看他。后来他就解释，他说这个就是你们北一女的训导主任，叫做周仁静，他跟他的先生他们另外跟一些股东出资办了一个办了一个这个学校私立的高中他们现在正好缺一个数学老师那我带你去见他。好，他就给我一个教材，我一打开一看，完了，这个是新教材，跟我以前读的教材不一样哦。第一章就是 probability 几率论、概率论，以前我高中课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跟你讲，在我读大二的时候，台大数学系二年级的时候，哎呀，这个去修电脑 computer science， 那一堆人去修统计了那一堆人又去修那个什么管理了就是要去别的系去修这些课那我的心就是动不了，就是不动了。那我的好朋友就说，许贤，你要赶快去修了，不然你的学分不够的话你就毕不了业了。可是我对那些不晓得怎么搞的，我觉得我不需要去跟人家抢那些名额结果到后来开学的时候公布一门新的课，叫做概率什么东西的好，那就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了，一个讲师开的课结果呢我被选上做他的助理那还有没有课本，因为那是刚刚开的新课，数学系以前没这个课，所以他就是一个全部是英文的教材，他分给大家去翻译，那他就给我分配到第三章，所以我就想到说这很熟悉，这个几率函数嘛几率论，然后我就赶快翻箱倒柜去把那个教材找出来，果然我被分配到的那张就叫做几率论，所以我是最熟的，因为我是从英文翻成中文，对不对？所以到了锁定的日子，我那天要试教了，哇，后面坐得密密麻麻的训导主任、教务主任、教学组长还有教官，然后所有的数学老师，那天都停课，因为那是 summer school， 是高三的学生，所以高三只有上课，所以其他的数学老师也都被叫回来，就坐在下面给我打分数。然后那些高三学生多高啊，我看他们要这样看，然后我个子短嘛，我个子矮啊，对，我就写黑板子写了三分之一的地方，我就跟他们说什么叫做几率函数，什么叫做概率论我就噼啪啪啪啪这样子讲了那些都是优秀的私立高中的学生，家里很有钱的有些是考上成功高中，有些是考上什么的，不读情愿来读这一家，他们是第一届的那些学生也不太服气看我个子小他们就拼命问问题，有一个就这样子举手了，一站起来那么 在我看像巨人一样。他就说，老师请问你刚才那个从这一步到这一步啊是怎么过来的，请你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好不好。我说 good question， 好，我就引出一大堆东西出来。所以他越其他的人也要不甘示弱，也要问啊，你越问得多我的实力就越显得多。哎，好了，等到后来下课了，那请徐老师到这个教师休息室来一下，本来叫我许小姐，忽然就叫我徐老师了。哎，他马上就那个聘书就来，所以我那天我就把那个我翻译的那篇教材跟这个新的高中课本的第一章还有那个聘书通通给我妈妈看。我说，妈，我当初跟你讲的没有错，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我们了，神真的把这个饭碗从天上掉下来。
那张经文在哪？
好，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五六七吧，在那边。在这登山宝训的里面啊，第六章吧，我看。对，第六章比较后面的部分啊，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我身体忧虑要穿什么啊？一些人这么穿名牌啊，什么 LV 包啦。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重点要看对啊。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又不种又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连飞鸟天父都养活它，你们不是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用他儿子的血所买回来的。你们哪一个能够用忧虑啊使寿数多加15分钟啊？办得到吗？或者说你们谁能够用这个忧虑啊让身体长高啊？这根本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思虑是无效的。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那李记家那个草地上好多小野花，好漂亮啊。哎，那怎么长起来？李记也没管它呀。哎，那又不劳苦又不纺线。但是我告诉你们，所罗门那是最有钱的君王啊，第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为什么？它是什么丝啊，什么绸啊，什么衣料，都是没有生命的，管你多贵，从哪里进口的布料，这个花是有生命的，是活的，它的美丽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上帝赐给它的。虽然它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啊，今天开得那么漂亮，可能呢明天这个也是太快了，可能是过几天啊，过几天呢，哎，就枯干了，就丢掉了，扔掉了。你看他在他这么短的生命里面，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那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哎呀，我将来的饭碗在哪儿啊？我将来怎么喝啊？给孩子养孩子的钱在哪儿啊？这个进才艺班的钱在哪儿啊？教他学钢琴的钱在哪里啊？不要去管这些了，这些都是外邦人在求的，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我们来轮上，我唱前面，你带着他们唱，跟着唱。
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嗯，
其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我们。
对，
好，所以你后来还有那个什么两个月的薪水那个啊，
哦，好，这个还是有时间讲哈。
好，
那个九月发薪水了，他是九月五号发薪水啊。那，哦，徐老师，这是你的薪水，先发，他们是先发的，不错啊。好，我就拿着，哎，怎么这么厚啊？我就这样点一点，哎，不对哦，这是两个月的薪水哦。对，那我就去到那个什么会计室啊，我说对不起啊。会计主任，你多给了我一个月的薪水，我要还回来。他就在笑，他说 徐老师你大概没有看清楚那个聘书啊，你的聘书是从八月一号开始啊，所以下学期的聘书还包括寒假，所以他说做老师
啊，下个月，
下个月就下一学期就是包括寒假，所以他说啊，做老师是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唯一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寒暑假可以不教书而拿薪水，所以，哎，所以他给我们的是十二个月份的薪水，但是只有这个十个月吧，是怎样？就是上课。那当然呢，因为我是高三的嘛，哈，所以 summer school 或者是 winter school 另外再加，那是加班费。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暑假的时候虽然在夏令营里面在服侍那些小孩子在那边服侍神，
对，
但是呢神把那段时间的薪水都加给他了，
对，啊，所以我妈就信主了。对对对，她想到这个神是太活了，她在我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我去教高中的那个教材，对不对？我自己就是刚好是翻译到那个 probability 几率论几率函数那一章。
Anyway， 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上有一个旧人，有一个新人哈，哦。我们这个旧人要常常被教，被常常把它致死，让这个新人的新的生命呢可以显明出来。那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旧人致死呢？有时候我们会常常会被交在死地哦。他说我们这活着的人啊，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所以有时候你碰到一些环境啊，碰到一些事情啊，让你觉得很困难啊，让你觉得说很难受啊。那个目的呢，是要把我们里面的旧人致死，好叫呢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耶稣的生命啊，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能够显明出来，
能够破茧而出。
对，
因为这个私欲、邪情、血气、肉体捆绑这个生命，他们两个是在打仗，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让我们不能够自由啊。但是我们愿意站在圣灵这一边，体贴圣灵，set our mind on the spirit， 而不是 set our mind on 那些什么名牌啦、吃啊、喝啊、住啊什么这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个肉体就把它衰微，那这个茧就越来越弱，对吧？那这个新的生命就可以破茧而出，成长。
所以小西说最近常常会遭遇到一些事情，神好像在熬炼你的信心，对不对？让你的信心经过这一次又一次一次的考验呢，这个信心能够更坚定，这就是我们常被交在死地啊，让耶稣的身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而且不仅我们这身上的这个信心能够越来越坚定，这个祝福也会临到我们四周围的人身上，身在其他人身上会发动，所以你会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神有一句话非常清楚写，是在马拉基书啊，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啊，大家回去看，关于这个十一奉献啊，十分之一的奉献。我那时候不懂，我虽然在一个什么信义会，先是到一个信义会去聚会，但是他那里没有讲到这个真理，十一奉献。等到我后来转到荣教士的教会啊，我在那边被圣灵充满啊，知道说过这个内在的生活，知道要晓得常常要保持神的同在，操练这个与神同在啊， practice 练习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是我要常常的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忙忙忙忙忙，一定要停下来几秒钟啊，主耶稣我要你，主耶稣我爱你。那我到了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收获真的是太大了。他讲了一个十一奉献， 啊，真的，圣经里面这样讲。好，那时候我是做家教，做了家教来筹我的打点我的学费，还有我的生活费啊，还有我的书本费，什么什么都是从做家教来。结果呢，我就十一奉献，比方说我一个月拿700块，那我就70块就拿出来奉献给教会，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十一奉献以后，不久那个妈妈就来跟我说，徐老师你教的太好了，我看到孩子的成绩单大有进步，我要加你的薪水 double。 我们如果把神高举起来，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哎，
好， OK， 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